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经典床语早餐，我是主播 Cindy。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如果疫情结束，你会以何种方式再次憧憬自己的旅行呢？我的朋友旅行作家毛豆子告诉我，他的答案是再访与重逢。疫情前，他旅行的最后一站是土耳其爱琴海区域的古老山村叙林杰里的一间民宿。在那里，他和房东 Mujidey 即使未能见面，却在线上一见如故，并且发现他们竟然同样住过一间在意大利西西里的爱宾民宿，那是一间大哲学家罗素也曾到访过的民宿。他们感觉好像是命运使他们相遇，并且许下了疫情后一定要线下见面的诺言。在毛豆子停止海外旅行两年半以后，他来到了土耳其 Mujidey 的家，终于见到了 Mujidey 的本人。以这样的方式开启自己疫情之后的第一场旅行，的确很让人羡慕。而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也将迎来这样的重逢。在开启今天的节目之前，我很想送给大家一段来自毛豆子曾在微博上写下的一段话：美好的事物并不着急扑面而来，他们乐于等待，静静地在岁月流年中收集光影，然后在一个静谧的夜晚，他们纷至涌来。一时间，即使半夜，却天光大亮。两个未曾谋面的旅人面前，顿时豁然开朗。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祝愿，一起走进毛豆子他的旅行故事吧。
在爱彼迎上无意当中搜到了这个哲学家罗素，还有那个葛丽泰嘉宝，就是好莱坞明星都住过的这个西西里的民宿。特别震撼的就是每天醒来睁眼看到的就是天花板上那个斑驳的湿壁画。如果写作是一辆车的话，那么旅行对我来说就是这辆车的汽油。大家好，我是毛豆子。我一年大概花一半左右的时间在漫长的路上。我喜欢用和当地人大量的交谈来进行那种免攻略的漫游城市和乡村。我觉得我的旅行的那种pattern 就是方式，可以说是在路上进行谨慎的冒险，然后礼貌的好奇，很轻易的会热泪盈眶，也很难知道疲倦。对我来说，好像旅行的时候风景不是最重要，人情比较可贵。对，基本上是这样子。
对，然后也非常欢迎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对您产生过好奇，首先是被您的文字所吸引，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吧，被您带入一种您当时在旅行下的那种心情。在零几年的时候就出版过您的第一本，我们可以说它是旅行文学的书吧，叫《近乎私奔》，所以就对您如何开始旅行写作这个事情产生了好奇。可以先请您讲讲您是如何开始旅行文学写作的吗？
好的。就是上世纪末期的时候，我曾经在那个新加坡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在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我借到了那个陈丹燕老师的两本书，清瘦的日子和精神故乡。我当时读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我其实我也可以写呀。然后因为当时还很空嘛，然后我就开始投稿那个新民晚报，当时有个专栏叫十日谈，然后一投就还中了。所以我得说那个陈丹燕老师是最早激励我进行旅行写作的人。然后起初我们也并不认识，后来因为因缘际会啊，也成为了亦师亦友的关系，还进行了两次长途的旅行，一次是在美国探索那个北加州以前那个华人进行那个采矿，到那个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在美国的那个华人的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是 Gold Rush 的华人的足迹，还有一次是在土耳其东南部进行一个考古的旅行。所以很多年以后，那个陈老师他《精神故乡》这本书又再版了，然后还请我写了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循环。所以我就在和他的旅行当中也学到了很多书里没有的那种作为旅行者的素质。 比如说那种敬畏心和好奇心，就是他是这么一个资深的旅行者了，但是他会看过那么多的夕阳，但是我们还是会在北加州一个旷野的夕，一个普通的夕阳而激动不已，好像他就是落在帝国的背影，或者是古罗马的战场，完全是一样的那种感觉，就不会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地方，普通的日子，然后你就不会珍惜。然后他也是那种敬畏心，就是我们在中国移民者的那个坟冢，他会仔细的，就是无名者的那种坟冢，他也会仔细的扫了枝叶，放上一束自己采摘的花，献给无名的先人，就是那种对写作对象的尊重，而不把他们看作仅仅是一个素材的存在，也对我感触良深。所以我是觉得我一直非常非常感激陈老师的引领和一路的那种带领吧。
那您坚持旅行写作这么多年，对您来说旅行跟写作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呢？
对，因为这个问题还蛮有意思，我还仔细的想一想。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因为我其实的出身就是学历，我是那个国际金融是本科，然后研究生念的是 MBA， 所以都是金融方面的。然后是最早的工作是在硅谷的一个高科技公司做那个财务分析 financial analyst， 所以我最早是写专栏的时候是2000年。就是刚刚开始那个时候，那时候上海的报纸就很流行专栏嘛，所以我是给深江服务导报啊、新闻晨报、上海一周等写那种海外生活啊，或者是我在格子间的那些译文趣事什么的，然后也写一些闭门造车的小说。然后那个我是2008年的时候结束了那个硅谷高科技那个财务分析师的工作，开始了自由撰稿的旅行写作的生活。然后突然之间一下子就觉得天地宽广了，然后素材也是源源不断，因为路上不断的找到遇到那个新鲜的人，遇到那些精彩的有故事的人，而且有些人还成为了我每次重返某一个地方的理由。我就觉得如果这样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写作是一辆车的话，那么旅行对我来说就是这辆车的汽油，就是它提供了我必须的那种动力给养。就我就写旅途当中碰到的那些精彩的人，而且但是呢，在异地呢，对我来说遇到的那个第一个人往往就是艾比营的房东，就是他们是我打开异地那扇门看到的第一张脸庞，所以呢，有些房东就是成为了我生活当中的朋友。我们保持着长久的友谊，他们也是我当地的那种线人这样的一种地位。对，
您提到这个建立友谊，您微博置顶的一条消息就是您讲到您跟土耳其的一位房东的这种感情，然后您说这个房东本身对您来说可能就已经是一个目的地了，我特别喜欢这个比喻，所以我就也很想了解一下您跟他的故事。
他的名字叫那个 Mujdeh， 这个 Mujdeh 他在那个土耳其语的意思就是佳音，就是很好的消息 good news 的那个意思，就和他的那个相遇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有缘分。就是说起我们的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插曲，就是我下个礼拜其实就会和他重逢。他的那个短消息总是充满着戏剧感，就昨天其实我还收到了那个穆吉德他发给我的消息，他说他昨天非常忙，因为他突然收到一个短消息，儿子通知他再过两个小时就要结婚了。然后穆吉德说他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飞奔去为准新娘准备了那个手上的那个花和巧克力，因为他儿子获得了那个哈佛的那个博士的全奖，8月份就要去 Boston 了，所以就是那个 Mujdeh 他写过我的消息，就是永远都是充满着那种非常非常那个 dramatic， 很有意思。就是我们那时候是说起我们的缘起，就是那是去年的时候，就是还是在疫情当中，大家旅行还不是很多，我也比较空嘛，然后我就当时就想和那个 Mujdeh， 我是去年5月的时候和他就是在 进行了一个云交谈，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当时他是在土耳其东南的古城马尔丁的露台上，去年五月，我是在硅谷的圣何塞，我们之间就隔着两个手机屏幕和十万八千里，然后他就用视频让我看从他的露台上看去的叙利亚的灯火。然后他的这幢住的那个楼是被他拯救的，有上百年历史的那种石头老房子，在1000米的海拔上眺望着那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是人类文明开始的地方。就我们当时未曾谋面，就是亲自见过面，但是呢就是两年前我入住过他在那个土耳其西部一个叫希润吉的一个叙林节的一个山村，我入住过他的客栈，在 Airbnb 上也有。当时我住那个客栈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非常想遇见他，因为他在土耳其的旅行界非常有名，所以我其实就住这个客栈的原因就是想遇到他的那个 host， 遇到那个房东。但是他当时不在，他当时就在马尔丁，所以有些抱憾，所以呢我这次就是去年那个五月我就在云上和他见面。然后在云见面之前，我们在网上有很多对话，就是他告诉我他自己在花漫长的时间在翻修马尔丁老城的一个城堡一样的石头房子嘛。然后我看到他的照片，我就随口说，哎呀，你的这个老宅让我想起了我在西西里住过的一个房子。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然后因为我当时把自己以前做过的一个关于爱彼迎旅行的视频发给他，然后摩吉的就说，诶，你视频里有一个房子，是不是这个房子叫那个 Casa Cusani， 他是不是在西西里的Taormina？ 我说是啊。他说2010年的时候他也住过，而且还是那个房子的第一个住客。我们异口同声的就说起了，啊，就是 A House in Sicily， 这是一本就是英国女人 Daphne 写的书，她是写了就是她住了半辈子的这个房子，就是摩吉的当年是读了那本书决定要去看那个房子的。所以他是2010年他敲响了那个 Casa Cusani 的门的时候，一个叫 Salvatore 的管家接待了他。我当然知道那个这个情形，因为两年以后同一个人为我打开了同一扇门，所以我都知道这个 Salvatore 这个管家长什么样子。然后穆吉德说他当时去的时候 Casa Cusani 刚刚开始对外营业，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该收他多少钱，最后就意思意思收了一点。而他本来是有一个宏大的要游西西里那个环岛旅行的计划的，最后呢他就把整个星期都贡献在了这个房子里面。而我是两年以后，我是在爱彼迎上无意当中搜到了这个哲学家罗素还有那个葛黎泰加堡，就是好莱坞明星都住过的这个西西里的民宿。所以我也是因为就是这个民宿就到了这个陶米纳，到了那里。所以当我告诉那个穆吉德，我说你在马丁的这个房子让我想起的那个西西里的房子就是卡萨库塞尼亚，然后我们就当时就两个人都是就是愕然的不得了，这因为这的确是穆吉德最爱的民宿，也是我最爱的一个爱彼迎的一个民宿之一。因为像那个穆吉德，他和前夫以前每年都会更新一本在土耳其很有名的一本旅行书，叫 The Little Hotel Book，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业界人士。然后我们竟然就是我也是一个资深的旅行者，然后我们竟然会爱的是同一个远在西西里的一个民宿，所以就当时就是鸡皮疙瘩就都起来了。对，所以我们就当时就是就好像是就是踏入同一条河一样的，我们住进了同一个房子，就是念念不忘，然后一起回想。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就是那个云拜访以后，我们就成为了真正的一个朋友。所以后来穆吉德后来也我们不停的写信，就好像刚刚陷入爱河的那种情人，也像古典的笔友。然后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动人，也对我很有意义。他说我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真正的旅行者。所以我就看到这样的话，我就一时之间即使是在半夜也会觉得好像天光大亮的那种感觉，就是让两个素未谋面的旅人就突然之间眼前豁然开朗。所以我就和穆吉德那个故事就是非常非常的神奇。然后其实下个礼拜我就又可以遇到他了，我就很激动。
对， 对，我也很期待你们的这次重逢，应该会有更多有趣的故事发生。其实旅行世界听起来很大的样子，但是好像就是有了，像这种真正的旅行者，您的这种主动的探索，就会找到一些和您自己同频的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发现特别有意思的缘分。
对对对，就完全是要找到那种就是共振的那种频率、那种频道。
对。然后接下来就想跟您聊聊您跟艾比营的这个关系，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在16年的时候，您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就这样睡了一下世界》，这个标题首先就很有趣。然后您记录了里面有26段充满未知却饱含精彩的这个寻床之旅，这个也非常点题，就是我们的播客名字叫《七点床与早餐》，这个也是我们起这个名字的原因，因为艾比营就是 Air Bed and Breakfast。对，然后在有一个章节里面，你提到就是在艾比营找房子，有时候简直就像在谈一场恋爱。就我想，就是请您自己讲讲，就是在艾比营找房子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我其实特别 enjoy 这个过程。有些人非常害怕做那个旅行 planning，对我来说，旅行 planning，特别是在艾比营上找房子，就好像是旅行提早就揭开了帷幕的那个感觉。我通常就是因为在那个艾比营找房子的时候，有一个 filter，它会就是说你筛选你的那个挑选的条件，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个筛选条件叫unique space，就是特别的，就是居所，然后在这个类别里面，它会提供有什么 farmhouse 啊、修道院啊、城堡啊、树屋、船屋，所以因为我会比较喜欢那些 unique stay，所以我就经常会在 filter 里面就是去找这个 unique stay 里面的这个类别，所以我经常会找到就是这个房型就非常特别的一个，所以我现在就是住过真的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修道院、城堡、树屋、船屋、灯塔，然后就是教堂，甚至古董商店什么的，我都住过，都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的。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读报纸啊，或者是 Instagram 等社交那些媒体寻找有故事的房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看过那个2013年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美国电影叫《Only Lovers Left Alive》，就是它中文好像是叫《唯爱永生》，就是贾木许导演的。然后大家可能会记得这个影片当中有这个场景，就是吸血鬼 Eve 他飞过大半个地球。从摩洛哥出发前往底特律，看望他的那个吸血鬼男友，就是那个 Adam，然后他们住在一栋非常华丽颓废的一个底特律的老宅，然后这个老宅其实就在底特律Alfred 街上，它是那个 Alfred 街82号，这是一栋135年历史的老房子，就是吸血鬼 Adam 隐士的所在。我当时就是看的是一个美国房地产的一个新闻网站，叫那个 curbed.com，curbed.com。我是看到一篇报道，说这个报道是讲这个房子的，然后他有些夸张的把这个房主 Jeff 命名为那个 Renovation Warrior，也就是翻修勇士，然后就讲到了这个 Jeff 的故事，还提到了他有借出这个房间，做 Airbnb，也就是说这个电影里的房子竟然是可以住的，然后我就非常欣喜若狂的定了。然后这是一个他是从 Cleveland 搬到底特律来的年轻人，以前是那个宝马汽车的那个 technician，就是修车的。然后因为偶然的机会，他涉足了那个旧房翻修的那个转租业，他然后离开了宝马维修站。现在呢，他就更喜欢把自己标榜为就是城市街区的助推者，然后历史保护分子、物业管理人，然后是一个自豪的 Airbnb 房东。就我记得，就是到的第一夜就和他聊到半夜12点半，然后我和我的一个女朋友乔安娜，我们一共3个人，然后大家都聊到那个口干舌燥，但是又不舍得这样有化学气氛的对话的结束。一开始就是我们只是就是聊这个神秘的老宅呀，聊他曾经的主人，可是渐渐的我们就聊起了那个杰夫本人，就从他童年成长的那个匹兹堡，到他青少年时代的克利夫兰，然后再谈到30岁以后的底特律，就谈各种话题，从他疏离的母亲谈到童年阴影，就他就很诚实的说，他说他从来没有过女性朋友，所以没有想到可以和你们聊得那么畅快，所以这就是我们其实也就相遇了仅仅也是十几个小时 就是这样子。但是就是杰夫当时就是他的确没有食言，他就好像事先在短消息上跟我说的，他说我将尽可能就是 spend as much time as you want， 然后他说他会奉陪到底。然后非常感动，因为我当时在 Airbnb 的房东留言上，我只是非常胆怯的说我可不可以占用你一点点时间，我们稍微聊一下。结果就是他给了我大概5个小时的时间聊天，然后第二天还开着车就陪我去他在底特律就是其他正在翻修的那些产业，就基本上我整个在底特律的那个时间都是和一半的时间是和他一起度过的。后来我就给那个瑞士那个 Elman 那个杂志写了一个特写，就非常有意思，也让我了解了就是底特律作为一个重生的一个城市它的一个新的面貌。然后我还有一个窍门，就是我会去看房东的 profile， 因为我会去寻找那些记者啊，就是作家啊、艺术家啊、摄影师啊，这样比较有趣的那个职业。就是他们通常会，这些人都会就相对来说就是不是很 boring 嘛，就是他会有对这个城市有独到的见解，会给你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 tips。然后我还记得我就曾经和就是在需要去西雅图，然后我去找了一个 Airbnb experience， 然后他是要在西雅图给我就是在水路上游西雅图，然后他的简历就非常有意思，他是说我给念一下他的那个简历，他说我曾经二度摇桨穿越大西洋，其中一次我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而另一次我则在百慕大三角洲翻船。我是一个出过书的作者，我经营一个非盈利组织，我也为美人鱼吹响海螺。就是当时看到这一段 profile， 我都就又是鸡皮疙瘩起来了。然后后来我和这个 Jordan 就见面了，然后我们一起用水路探索西雅图。然后我就记得那个这个一天，我们其实本来这个 experience 只有2小时，但是我们还是度过了半天。他还带我去了一个西雅图的一个海事博物馆，然后那个博物馆就陈列着就是曾经两度和他一起就是横贯大西洋的一个划艇，因为他是就完全是4个人手划的那个没有动力的那种划艇。然后这艘船就是以他的那个 Jordan 已故的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就是我当时看到那个就是这艘船就是曾经见证了4个年轻人创作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种欢笑，也记住了就是被大西洋的那种骇浪无情掀翻时候的恐惧，就是他曾经经历过死和生嘛。然后我们就钻进了这个船尾，就是他用来就是船员们睡觉的舱房，就是非常非常狭窄，它就是长2米宽1米高1米高半米，就是像一个小小的洞穴，就我和他并肩一起躺在这个舱内，其实可以睡2个人的空间，就是空间很小。然后看我一开始还有些尴尬，但是又蛮珍惜这样的时刻的。然后一看到那个 Jordan， 他就非常贪婪的在这闻这个残存在这个舱内的那种海水的味道，他说他依然可以闻到大西洋的气味，就好像是婴儿回到了子宫的那种安详和自然。他说在这里，他说当然有很多愉快的回忆，然而最最开心的就是我们都还活着。就我其实我现在读了就还蛮 emotional 的，就是就还挺热泪盈眶的，我觉得就是就非常庆幸，就很多时候在就是回到平静的文明社会，我就会想起这些对话，就还是会很容易就是热泪盈眶，就像他清醒。对，
特别能理解您。对，通过您的写作和文字，我们也能感受到就是遇见这些，一方面是这些人的经历吧，我们可能会受到触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遇见这样的人，然后感受到这样的触动。
对对对对对，就是真的是做梦，你其实你在生活当中，你一般旅行当中不可能遇到这样的人的，所以这我觉得这样的平台真是太 amazing 了，就是有故事的人纷至沓来的感觉。
那这些您遇见的人还有事情，在您的写作当中也是给您提供了一些灵感或者素材吗？
对对对对，就是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些旅行故事的主人公， 后来都成为我就是我因为我给 L 杂志啊还有月旅啊南方周末瑞丽等杂志写旅行故事，所以他们都成为了我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用爱彼迎旅行是我旅行方式的一种转折点。就是他的那个房东和那个还有那个后来的那个 Airbnb Experience， 他都给我带来很多的灵感。就是一张张床啊，一个个房洞啊，然后还有一次次独特的那个 Airbnb 的 experience， 就变成了我了解当地风土民情的一份份，等于像实验切片一样，就是我获得了那种进入当地生活的快通道。就是本来也许就是说床对我来说就是只是睡一觉的意义，它是旅行当中的一个插曲。现在就是这个插曲却成为了我渐渐变成了我旅途当中的主旋律，就是它有了我主导我旅行的可能性。因为如果那一次我玩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房东有意思的话，那我其实就会就改变我的那个行程计划，我就留一两天，我就会就跟他一起玩或者是跟他一起交谈，就也不一定会去外面看当地的打卡风景啊什么的。因为风景你其实 Google 一下你都知道，有10000000人已经写过，但是这个人是你唯一发现的，是没有人写过的。就比如说我还一直很想去那个贝尔格莱德，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床，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就无意当中找到了一个当地的那个经济学家的一个 apartment 在租的，然后他太太是一个大学教授，我顿时就觉得我离开贝尔格莱德就是少了一个物资的距离，我已经准备好了去那里，因为我就相信我会从这对学者夫妇当中会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你找到一个房子就会扭转了我的就是对一个地方的那个旅行的一个热度，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里也可以帮大家总结一下，有可能写作对您来说是一个您去通过旅行收集您的素材表达自我的一个线索。我刚刚您说的那个寻找有故事的房子，我觉得有故事这三个字特别重要。就是一个是您可以先大家可以先读这个房源的描述，比如说它是一个有历史底蕴的房子，或者是有一些设计理念的房子，然后这个就首先可以吸引大家去探索。第二个就是可以去读这个房东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像您刚刚介绍那个房东的就是对自己的这种简介，我觉得首先他愿意这样去介绍自己，就说明他很愿意 open 去跟大家讲述自己的故事。
对，他们都是 storyteller， 我觉得。
对，这个给大家就是如果在爱彼迎选房的做参考，如果能找到这样的房子，确实是。就是我们爱彼迎上的宝藏。
对，他们都是 storyteller， 我觉得。
接下来就想跟您聊聊疫情之下的您的云游吧，因为我看到您之前给那个南方周末撰稿里面就是写到这个标题，一开始疫情会对您的旅行计划会产生一些影响吧，就您当时是怎么来应对这个对于自己计划的改变的？
那个2020年当时我本来的那个计划非常宏大，要去Scandinavia 那是北欧啊，然后要去西欧啊，然后土耳其啊，然后就是最后2020年全部抹杀，就一片空白，那个是最黑暗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后来就 Airbnb 不是他搞了一个临时的一个 online experience， 那个也暂且的就是帮了我的忙，让我有就是有事可干。因为那个是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延期，然后他就在网上就搞了一个就是云上奥运会，就是在奥运期间你每天就会有机会在线上认识不同的那个奥运选手，他们会进行一些云上的一个经历，比如说那个美国沙滩排球女将 Carrie， 她会带你健身，然后有一个来自阿富汗的那个难民队的那个自行车选手 Masuma， 他会带你就是教你做阿富汗的饺子，然后还有一个高位截瘫的那个英国轮椅网球选手 Lucy， 他会就是告诉你他的故事，就是自己当年是怎么致残的，然后后来又是怎么就是身残之间进行锻炼的。所以就是我的另类东京奥运会让我2020年非常那就是那个很忙碌，然后因为我通过这个 online experience 就和一些运动员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就是其中最特别的就是那个阿富汗难民运动员 Masuma， 就是他当时在那个他的 Instagram 上介绍他就是 东京奥运会的奖学金获得者，难民运动员，然后土木工程学位在读，来自阿富汗，现居法国。就是这个马苏玛，他当时2020年是24岁，他是出生在那个塔利班占领下的阿富汗，然后作为那个在阿富汗备受打压和歧视的那个什叶派哈拉扎人，他们在阿富汗的日子是要比那个逊尼派的普什图人的日子更要艰辛，所以他们全家是先逃难去了伊朗十年，在伊朗待了十年，然后他在伊朗的时候开始学骑自行车，后来呢回到了那个阿富汗的喀布尔，然后他和那个妹妹一起成为了那个阿富汗国家自行车队的队员。就是在一个女孩子下午五点以后就不能出门的国度，就是女孩子穿着紧身衣在进行那个公路自行车的竞技，就是单单这身装束就已经非常那个引人注目了。所以后来那个马苏玛和他的妹妹，就是他们非常非常幸运，他们是2017年获得了那个法国签证，所以现在和父母以及三个哥哥呢是以难民身份生活在法国。他当时就是努力在备战奥运，就是当时希望就是可以就是代表那个奥运会有一个独特的那个难民队，他是希望能够代表难民队角逐那个东京奥运会。所以我后来就一直就是参加了他这个 experience， 学会了那个做饺子，然后我也和他成为了朋友，我就一直就在 follow up， 是在那个 Instagram 上，我也一直在关注他，就有时候会和他在那个 Instagram 上进行一些简短的交谈。然后那个2021年他就终于来到了那个东京奥运会，这好像还是我第一次就是我认识的一个人他自己亲身参加了奥运会，然后你还能看到他发的一些很多幕后花絮，然后比如说就是当时穿着高跟鞋在那个开幕式上站了两三个小时，回来以后他一个大水泡，然后他是29名那个国际奥林匹克难民代表队成员之一，就代表全世界8100万名难民传递了他们微弱而强大的声音。后来他在那个女子公路计时赛上呢是就是最后一名，比24名还差9分钟。但是这比赛虽然失利了，但是就是这对他来说是一场代表那个哈扎拉人的一种凯旋，所以我们都就是他做到了，就是我们都非常为他自豪。就是可惜他的教练就是阿富汗自行车协会的主席，也是就是阿富汗那个自行车协会的创建人，就再也没有办法分享这个自豪了，因为他已经因为新冠在2020年就已经病逝了，所以也是留下了一个遗憾吧。
嗯，哎，听到这个故事，对，确实当时我也记忆非常深刻，就是那段时间我们也是一直在想办法怎么能够让大家虽然没有办法亲临现场，但是也可以感受到奥运的一些激情，所以就做了这个线上的体验，然后也还挺难抢到的。尤其是我又听到您这个故事特别感动，就是您又跟他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我觉得这个也是您的一种很特别的能力。
对，我其实生活当中我是一个蛮害羞的人，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其实我对这种遥远的陌生人那种好奇心还是就是克服了我的那种好奇心，因为那不是好奇心，羞怯心，可能还是好奇害死猫，然后就真的开始聊上了，我就不怕了，就是感觉就像朋友一样了。就是刚一开始那一步要 reach out 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害怕，但是我实在太好奇了，所以我还是会战胜了我的羞怯。
像我一开始也是那样的，但是后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想分享自己故事的欲望，所以如果我们鼓起勇气跟房东聊天，跟体验达人聊天，他们也会愿意分享给我们的。
哦，对，绝对是，就是其实有些人会觉得，哎呀，你好像问了一些问题，有些是不是不太礼貌，或者是太invasive， 或者是太 aggressive， 其实我是觉得很多人其实是非常appreciate， 就是你对他个人的一种共情啊，或者是关心啊什么的，就是你问了问题，其实他们挺感激的，就是说，哎呀，你怎么会想到问这个问题？就是说让他们就整理思路，就是侃侃而谈，对他们有时候讲一段，不管是悲伤的经历的话，其实有一种有时候是一种治愈，然后讲到一个有意思的经历的时候，又是一次就是重返，就是你等于你的幸福会翻一倍，你的哀伤会减少一点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是一种治愈。因为我们都是，其实就是我是觉得陌生人其实更容易愿意和你敞开心扉，因为反正大家以后江湖再见也不会再遇到，所以他会倾向于更加愿意跟你讲，可能比对自己朋友讲的还多，我是这样觉得的。
对的，我同意，非常同意您说的。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重新开始了自己线下旅行的脚步呢？
我真正开始就是正常的旅行是在2021年5月，我先去了夏威夷 Big Island 的一个农场，待了一个多礼拜进行就是农场劳动，然后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非常非常紧张，我就记得就是从那个 San Jose 飞到那个Big Island 大概5个多小时吧，也不敢喝水，因为不敢用飞机上的厕所，然后就是回来的时候就非常松弛了，因为脸皮已经厚了，就知道情况了，所以就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你就完全没有一开始的拘谨和紧张，就是所以第一步迈出去是很关键，迈出去了你就不怕了。然后去年夏天我还去了那个美国东岸的那个麻省和那个缅因州，然后去年秋天还去了土耳其，深秋的时候还去了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去年大概基本上3个月的时间在路上吧。
哎，我看到您就是讲到您在土耳其旅行的经历，就还挺让您震惊的。我记得您说，就是看到伊斯坦布尔街上，大家就尽管是在疫情的状态下，还都很正常的在拥抱彼此，在生活，就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其实那个，因为土耳其它就是一个非常靠旅游外汇来支撑的一个城市，所以它从头到尾都没有过对那个旅行者就是那个设置任何障碍，就是你就是正常的那个就是他甚至在城市就是对自己本国居民 lockdown 的时候对旅行者也是开放的，所以他这次我去土耳其竟然还惊奇的发现他竟然签证都不需要，因为我还花了50块钱申请了一个签证，然后他们看都没看，然后给了我张纸，就是说是一个特别的一个 period， 说所有的人都不需要签证，所以最近到土耳其来的人可以就是吸取就是知道这个 tips， 就是这段时间土耳其旅行是不要签证的，所以因为他们整个国家其实就是蛮松弛的，就是从头到尾就类似于某一种比较躺平的状态，所以那边就是在伊斯坦布尔，因为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先进的地方，所以就是戴口罩的人还是很多，公共交通啊什么必须戴口罩。但是我是当时去的是土耳其东南部，哎呦，那边的人是真的是都那边的疫情还是很高，然后都不戴口罩，所以其实是有些焦灼的，特别是你跟他好好讲话，然后突然开始咳嗽了，然后我就吓得魂飞魄散，就是立刻马上就快点把那个话 rap 好，然后就再见。然后其实因为在土耳其旅行本来最开心的就是你和店主聊得开心，他会邀请你就是下来坐下来一起喝杯茶嘛，然后以前都是大大方方的坐下来，那现在就不敢了，这个喝茶因为这是太长时间的面对面，这个风险还是很大，所以就是旅行肯定和以前是有点不一样，你会比较 alert， 然后有时候还会有些焦灼，但是就是今年就好很多了，因为今年基本上在这个欧洲它整个的那个疫情现在的那个数字什么都控制下来了，但是我出去的话我还是会戴口罩的，虽然对方不戴，但是我们就是中国人一向还是比较谨慎的，所以我还是有戴口罩。我是我当时在南方周末写的那个去年在疫情还是蛮厉害的时候，在土耳其南方，我觉得最怕人的就是被一个朋友的好友就是用友情绑架了，就是进行了一顿非常焦灼的那个晚餐。因为当时我们是在那个土耳其东南的一个叫 Gaziantep 的那个地方，就那里疫情很厉害，而且那里的人也不爱戴口罩。然后当时是我朋友的一个好朋友，他的名字叫Adnan， 然后他就是执意说要安排我们就是在那个 Gaziantep 要吃一个晚餐，然后因为他知道我就是很喜欢吃一个叫 Beyran 的一个羊肉汤，然后因为他人不在这个城市，然后土耳其人又很热心，他说虽然我不在你那个城市，但是我一定要给你安排一个这个羊肉汤的晚餐，他说我会安排一个出租车司机带你们去。然后就是我们当时就 在到了那个 Gaziantep， 然后就和那个出租车司机会面了。然后我们以为就是说这个司机就直接就是带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自己进去吃就是了。但是没想到他是先让我们上了他的车，然后就这哥们儿也没戴口罩，然后你这个出租车司机本来就是服务性行业又很怕人，我们就只能发怵的上车，然后我们每个人戴了两个口罩，把车窗都打开，然后这个司机就一路上就跟我们描述说这个 Adnan 这个朋友对他有知遇之恩，就是哎呀我们就听着听着就越来越觉得这顿饭看来就是他不是撂下我们就走那么简单了，就是这感觉是憋着一股劲儿来报恩的那一种，然后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到了餐厅他就在前头领路，然后就我们其实有点面面相觑，然后就他就点好了菜，然后就在我们对面坐下了，然后也是不戴口罩的，然后当时我就吃，就是但是个羊肉汤实在是太好吃了，然后它还有一个羊脑酱配馕，哎呦，这我当时一吃了这个羊脑酱配馕，我就暂时忘记了恐慌。然后司机大哥用他自己的那个肉手拿起了一块馕，砰的一下子扔到了我的碟子上，哎呦，我的小心肝又震了一下，然后就最后只能小心的避开他手接触过的那个馕的部位，就是吃其他的那个部位。然后回家以后，我一个星期之内，我们每天就惴惴不安，就等着身上是不是有一个就是任何的不适的反应。还好谢天谢地，我估计这哥们大概也早已经得过了，所以大概早当时已经免疫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害怕的一次和当地人的接触的经历，就是裸嘴吃饭。
对，就挺有意思的，因为如果是按正常没有疫情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哇，这是一个盛情款待，但是在疫情的背景下，我们确实就会变成一种负担和压力。
对对，
还想跟您聊一个话题，就是因为其实疫情过后嘛，可能很多人都先开始的是一个在可能自己国家之内的旅行，可能由于一些签证之类的原因，然后我在微博上也看到您开启了一些在美国境内的旅行。
嗯，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对附近的探索嘛，就比如说你可能以前我们都向往着离我们很远很远的那些精彩的世界，但其实疫情发生之后反倒让我们的目光聚焦于我们附近拥有的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您在开启了美国境内旅行的时候会对就自己当下所处的这个环境有新的体会吗？
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在美国其实后院的旅行呢，对我来说就是重新探索就是这个分裂的人文途径，因为知道美国在那个就是特朗普和那个疫情以来，就是整个的美国就是一个非常撕裂的一个国家，就是左翼和右翼啊，然后那疫苗者和反疫苗者啊，就是各种不同族裔之间的有时候的一些矛盾都已经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因为我生活的地方是在 Silicon Valley， 就是所谓的比较白左聚集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其实对美国内地或者是就是红州，就是共和党那个dominant 那些州，其实你并不是非常了解，因为你读媒体的话你也会倾向于读你自己的政治倾向的那个媒体，然后读那边的消息。所以我其实对那种所谓美国的那个右翼啊，那些反疫苗人士啊，就是其实都是非常不熟悉不了解，甚至还疑惑就是说那些人的存在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让我就是其实有机会是接触到美国的另一面，而不是生活在你自己的一个真空的一个 bubble 里面。所以我当时有提到就是说我当时去美国是在那个第一个旅行是在夏威夷大岛，它是一个农场，当时就是我在农场就遇到了就是在农场帮工的一个来自西雅图的一个一对小夫妻，叫 Curtis， 一个叫 Curtis， 一个叫Katie。然后他们就是当时就是疫情开始的时候就是山穷水尽了，然后失业，然后住在父母家，然后就是2020年年底的时候，他们去了这个大岛那个农场，开始就是在农场就是进行帮工。然后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夏威夷大岛农场生活了6个月了，已经是农场资深的那个员工了。因为在农场有两类员工，一类就是所谓的 work trade， 就是用劳动来换取那个免费食宿的，也就是那个 Curtis 他们那种，还有一种就是像我这种就是说自费在那边学习劳动技能的那种短期的实习短工。 然后 Curtis 他以前是那种医疗器械公司工作的，然后 Katie 是一个专业的按摩师，然后他们因为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所以一开始就是在那个失业了以后就很难找到工作，然后他们就到农场就获得这个以工来换食宿的机会，以后就来到夏威夷。但是他们那个实际生活经验很丰富，所以对农场的那些农活上手很快，就他们其实就代表了在这个特别的一年当中，就是经历了一种类似于溜溜球般的生活境遇的那种人，就是他们的生活境遇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他们山穷水尽的时候，政府的那个纾困法案下来了，就他们开始每周获得政府的失业金。我当时就问他说每周大概多少钱，他说我说$600一周吗？然后柯蒂斯说不，有$700，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每个月就有$5,600的那个失业补助，然后领了大概有一年半吧。就是然后后来那个美国经济复苏了，然后劳动力市场开始反弹，然后公司打电话让柯蒂斯回去复工，他就没有任何挣扎的拒绝了，就是他非常诚挚的就是说感激政府有这样的那种非常慷慨的那种纾困计划，他们就不用担心财务，然后在这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住宿在农场也是免费的，所以他们决定继续在这个世外桃源再待下去。但是呢，那个农场的主人就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的支持者，就是他就是有机会招收就是柯蒂斯夫妇这样的那种经济难民来为他工作。因为但是呢这个福利也是所谓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他现在的困境就是他就是找不到就是清洁工啊，就是他找不到任何的那种工人，就是他出$35一小时还是没有人愿意来做他清洁工。因为你就是能够拿政府的那个救济金就能生活得很好，那我为什么还要到你这来干活，最后税后的收入其实也差不多。所以那些每天答应说会来清洁的人就是最后都没有出现 ,never show up。所以然后就是那个农场的主人就一直是在跟我抱怨说这个他是非常反感就是现在民主党的那个政府，然后他也没有打疫苗，他就觉得这是一场 Bill Gates 引领的一个骗局。然后呢但是呢在他的那个左翼的雇员面前呢，因为他农场的一些雇员其实也都是像 Curtis 一样都是非常支持那个民主党，都是非常支持疫苗的，所以他就是在他们的那个雇员面前他要非常小心的要隐藏他的偏见。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旅行就好像是一场对就是美国民众政治观念的一种田野调查吧，就是你能非常就是清晰明了的看到就是一个故事的两面，一个磁带的 A 面和 B 面。所以我就觉得在美国的后院旅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经历，因为这其实就是说人文旅行了，就不像以前就是单单只是看那个风景名川啊名川大河啊什么的。
最后我想跟您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再访和重逢，因为您说过就是再访和重逢是你旅行词典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元素和词汇，可能现在一些国家也释放出可以去旅行的信号了嘛，所以我估计也有很多旅行者们也像我们一样在想说如果我可以自由的去到我想去的地方，那我第一站想要去哪里。你说的这个再访和重逢说不定也会给大家一些启发，那就想聊聊你在开启美国境外旅行之后你是如何规划自己的旅行的。
因为我非常喜欢意大利，以前就是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去一次意大利，然后这一次应该是2018以来就很久没去了，所以这次就是今年2020年然后就是正式要开启就是海外旅行的时候，我就想到第一站就是意大利，然后当时就是想去西西里环岛，然后再北上开车再开到那个托斯卡纳和那个恩布里亚，因为就像自驾的话就相对来说就不用特别担心在公共交通上的那种或者飞机上那种社交距离，因为这意大利其实还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所有的人特别是在西西里就是大家都是不仅戴口罩而且都是 N95， 所以就是我是觉得非常安全，你走到一个店里就是店主慌忙就会戴上口罩，然后所以在这个 在意我就非常 surprise， 就是说一直觉得意大利人很散漫，其实除了我在这次开车当中，除了那个那波里，因为那波里人一向是自由散漫的，除了那波里人不戴口罩，其他地方的人都是兢兢业业的戴着 N95 的口罩，这个我觉得要比美国做的好多了。所以我就在这个意大利旅行非常安全，然后你每次去酒店去甚至餐馆然后去博物馆，他都会要求你出示他们叫Green Passport， 就是欧洲的那个可以 scan 的一个健康码。对于我们这种外国人，因为我们没有这个 Green Passport， 我就给他们出示我的美国的那个就是 vaccine 的疫苗的那张卡片就可以。但是他们真的会数，就是你有两针还不够，你一定要有三针，就是有一个 booster shot， 就是最近9个月之内你有过打过第三针的。所以他们还意大利人还很夸张，还会 1,2,3 来数你是不是有三个那个疫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但是他的当然政策也是会变的，等中国开始恢复旅游的话，就是朋友们也应该就是事先要好好的查一查关于疫苗的各种规定。然后我这次在意大利就最开心的就是住了一个修道院的一个改建的一个民宿。它是当时我是在那个 Umbria， 然后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 House in Umbria， 就一直对那个翁布里亚就一直非常向往。它就是比就是在离托斯卡纳不远，但是比托斯卡纳肯定就是比更加 rustic， 更加相对来说游客要少一点，但是像 Hidden Gem 一样，就是等于是upcoming 的那个 Tuscany 嘛。然后我就在找到了一个11世纪的一个教堂，它就是还拥有它自己，就它是一个教堂改建，就是修道院改建的一个民宿，然后旁边还拥有一个私人的教堂，就是1000年前就是僧侣就是在这里诵经修道的，然后600年前这里又改建成一个乡间别墅。我现在就是2020年的现在，我就是特别震撼的，就是每天醒来睁眼看到的就是天花板上那个斑驳的湿壁画。就是当时你和我联系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在这个场景我就很激动，因为就是还我记得我还把照片发给你了。然后那个房东他叫 Annalisa， 他是在这个修道院长大的，然后有在这里结了婚，现在家人搬了出来，他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民宿，在后花园就种菜和水果，自产橄榄油，也在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场地就承办一些婚礼。然后这个等于是前辈的遗产成为了他们安居乐业的树荫，让他们能够实现他们理想的生活方式。就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借一个公寓出去，然后现在已经借出了4个房间，现在又在装修3楼又一个房间，就是他们所以充满了感恩，就是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实现财务自由，也可以分享就是这个隐藏的珍宝。所以我就非常难忘，就是每天夜晚从那个卧室的窗口探头望出去的星空，就是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深邃的星空。因为它附近是就是 Assisi， 就是圣方济各教堂，就是就在那个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大概30分钟之外吧。然后就是我就觉得他们那个深邃星空就和那个圣方济各教堂穹顶那个灼灼发光的星星是一样的，好像就引导着你在那个自然的穹顶的天空下散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这个重逢就完全没有就是让我失望，就意大利还是如以前一样的浪漫，然后但是还也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所以我也是挺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就重新开放的话，可以去意大利。而且因为意大利现在我是觉得因为美国的通胀很厉害，所以现在反而你会看意大利的食物，哎呀真的是很便宜，住宿也要比美国便宜很多。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去欧洲简直好像还成为一个 bargain deal 的那种感觉。
对，我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如果疫情恢复，我第一站就挺想去西西里的。而且我们艾比那个1欧元的项目很快就要公布 winner 了，我也很期待那个 winner 是谁，我就是很羡慕。对，然后我觉得刚刚您说这个经历，就您发我图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震撼，就是像我们以前都是比如说我选一个住的地方，然后我再去规划我今天要去哪儿，然后去探究一些历史的建筑教堂啊等等，但是这种就是你真的可以住到一个教堂里面，这个确实是太特别了。
对，我就还蛮幸运的，就我觉得其实我可能还挺有缘的，就是说每次都能找到这种奇特的那个住所。
感觉有点像一个吸引力法则，这些房子都向你涌来。
对。
那再聊一下您现在的这次重逢吧，就是土耳其的这一次，你这次有比如说规划一些可能你过往想要去再次就是再访的一些地方吗？还是你这次是完全一个新的计划？
哦，然后这些就是下周我要和 Mujdeh， 就是我那个土耳其以前的房东，就是要之所以要重逢，就是因为他给我推荐了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然后他也会去，就是我下周出发，我们会去那个博德鲁姆，就是在就是土耳其一个最著名的一个滨海城市，然后从那边的港口上船进行一个一周的那个在爱琴海的一个航海活动，它是一个一艘36米长的一个帆船，我们会进行8日7夜的航行，然后每天会在船上进行不同的讲座，就比如第一天是一个海洋生物学家会给你讲侵略性物种，然后呢就会有一个博德鲁姆的美食家用这个侵略性物种烹饪一个船上的一个美食给我们吃，然后我们还会就是航海到一个古老的村庄，然后呢下船就去有机农场了解食物之旅，然后采摘食材，然后再有厨师给你烹饪一个 farm to table 的晚餐，反正每天就会有不同的那个讲座，都是和食物有关的。船长也会做一个 presentation， 就关于如何在船上的那种小厨房做饭，还有专家介绍奥斯曼帝国的那种饮食和海鲜，巧克力和它的历险，然后考古学家介绍酒、悲剧和民主的关系。然后那个 Mujdeh 他是也是一个就是 guest speaker， 然后他全程参与这次航行，然后还要主讲一堂关于就是古代的盛宴，就是因为他研究过那个古罗马的一个 recipe book， 所以他会复制一个2000年前的一个古罗马的一个烤肉盛宴，所以就是我也非常期待这次独特的海事旅行，也非常期待和 Mujdeh 在这样的场合的一种重逢，是在爱琴海的那一艘巨大的帆船上。然后因为他就是自己是一个旅行从业人员，然后他特别好，就是他会看到土耳其的有趣的资料啊或者有意思的活动啊，他都会转给我，所以我其实我的土耳其朋友都会说我对土耳其的了解都已经比他们还深，然后就是这种旅行的深度比他们还深，就是因为我就很成功的找到了这么一个线人。
对，就是先去艾比尼上找朋友，找到好朋友之后你就不愁，甚至比当地人还能了解这个城市。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
哇，那对，祝你这次这个航行特别期待啊，一定要分享一下你这次航行的经历，到时候。
对对对对对，一定一定一定。
那您接下来还有什么旅行的计划吗？就是会继续您一边旅行一边写作这样的生活吗？
对，就是其实就是最近就是其实心情还比较低落，就是也没有就是写很多，就是每天只是做我的旅行的那个 travel notes， 就是记录在我私人的那这个备忘录上，也没有发很多，因为最近的感觉还是和我们上海的父老乡亲在一起，就是希望他们早日度过难关，大家可以早日重见天日，可以早日重逢。然后我是5月8号以后就回美国，然后休整一下，现在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去哪里，因为这个现在还是感觉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就 spontaneous 的那种性之所至的旅行，所以现在还没有具体计划今年下半年会去哪里，就最希望的当然还是可以回家，可以回上海，因为我已经3年没回去了，就非常想念家乡。
是的，就是回到上海又是一种跟家乡很特别的重逢，那种心情应该很不一样。
对对对，
我刚才听您讲了在西西里的那个故事之后，我刚才就马上发消息给我在上海的朋友，因为我第一次去意大利的时候就是跟我那个朋友一起去的，然后我们两个也是一直都是在生活里面不停的分享，然后启发彼此的生活。然后后面我是来北京了嘛，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城市，但我刚刚就跟他说等到疫情恢复了我们一起去西西里吧，然后就一拍即合的感觉。今天跟您聊特别开心，然后也期待疫情过去吧，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旅行中有一个美好的重逢，和世界有一个美好的重逢。